要向牧师请。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在这个时局这么混乱的时候呢，好像这个世界还是有很多的不公平、不合理、不正义、不对、不应该。而当这些不公平、不合理、不正义、不对、不应该临到的不是我们身上，受害者不是我们的时候，我们常常可以好像很客观的来面对。可是我不知道你在这段时间里面有没有感觉有一些不公平、不合理、不正义、不对、不应该，好像直接影响到了我们，受害者是我们。到底该不该解除这个封锁，让大家能够自由行动，让大家能够开始上班，让大家能够开始赚钱，还是应该继续居家隔离？这是全世界每一个这个受疫情影响的国家都在争论、都在讨论的事情。这中间有许多人认为这样不公平，那样不公平，这样比较合理，那样比较合理。而在这样的场景里面，我相信主正在我们心里面问我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题目，叫做你是彼得徒还是基督徒？你是彼得的门徒还是基督的门徒？我们接下来看的经文在路加福音22:49-51，路加福音22:49-51。这段经文的前情提要就是耶稣跟门徒面对了大祭司和他们所带来的人要来捉拿耶稣。因为路加福音22:49这样说，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耳朵。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我们知道这个砍人耳朵的这个门徒呢，是彼得，从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为什么彼得这么冲动呢？为什么彼得做这件事情呢？彼得这样做不是很不应该吗？其实如果我们在当时的场景，我们不一定会觉得不应该。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场捉拿耶稣的事情呢，显然是一场不正义的捉拿。你看他们把耶稣捉拿了以后送到比拉多那边，最后发现这个人是没有罪的。那一个没有罪的人，你为什么会捉拿他呢？同样的，耶稣在51之后也跟来捉拿他的人说，你们难道把我当强盗吗？很显然这场捉拿是一个不正义的捉拿。但是这种事情拳头大了说了算，不是吗？但是当你面对一个不正义的捉拿，你会怎么处理呢？彼得把刀拿出来砍了这个不正义来捉拿耶稣的人的耳朵，并且把他的耳朵削掉了。当然我们不知道削掉的程度多大，这个似乎也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其实彼得这样的回应是非常直觉的，你没有道理，我干嘛还要跟你讲理？你对我不公，我为什么还要对你仁慈呢？你这样虐待我，我为什么还要和缓的对待你呢？你这样欺门踏户欺负我，我为什么不能保护自己呢？我为什么不能赶逐你呢？我为什么不能让你远离我呢？其实彼得会这样处理，我们每个人通常我们也都是这样处理的，这是我们的直觉。但是耶稣的直觉是什么呢？51，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耶稣的直觉是任凭他们处置。是的，你们是不公义的，你们没有道理的，但是我任凭你们处置。 然而耶稣不止这样做，耶稣还做了一个积极的事情，任凭听起来很被动，可是耶稣还做了一个主动的事情，更显出了耶稣心里面的那个特质到底是什么，跟我们最大的差异到底是什么。耶稣还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耶稣不只是被动的，好像羊被牵去屠宰场要被宰掉一样，他还主动的医治好了他们。各位弟兄姐妹，在十字架上，他都已经被钉上十字架了，在流血了，在疼痛了，耶稣依然在为这些伤害他的人、嘲弄他的人、虐待他的人求赦免。我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在此刻，虽然我在台湾现在是晚上，你们是一大早，我们的时区不同，但是我们现在是处于同一个时间。我不知道你在此刻能不能感受到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对人的好，我们对人的爱，常常是拿一个对价来辨别的，就是你对我如何如何，那我也对你如何如何，甚至我们会觉得说，你给我三分，我给你五分，因为我是基督徒，我用基督的爱爱你，我多给你了，这样还不够吗？可是耶稣是什么样呢？耶稣是你都不给我，对我不好，不但让你这样做，我还回头来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在说彼得的反应其实非常的直觉，非常的直观，非常的合理。耶稣的反应反而对我们来讲不是直觉，因为我们会觉得这个时候我当然要起义啊，我当然要抗议啊，我当然要抗争啊，我当然要维护我合法的权利啊。但是耶稣不只任他们处置，还医治好他们，为他们求赦免。而到了彼得写书信的时候，他自己的整个生命被耶稣大翻转。他写书信的时候，他就说，各位，我们是为此蒙召的。为了什么蒙召的呢？为了学像耶稣蒙召的。因为这个最直觉拿出刀来砍人耳朵的人，当他自己写书信鼓励其他人，当他自己的生命被耶稣来改变，当他真实的完全的跟随耶稣以后，他开始鼓励别人说，嘿，我们不是为了拿刀砍别人，我们不是为了正义，我们不是为了回应合理而蒙召的，我们当然也不是为了被虐待蒙召的，各位，但是我们是为了活得像耶稣而蒙召的。各位，当我面对一些不合理，当我面对一些不正义，当我面对一些甚至无理的人，我不知道 在美国听说有许多华人被其他的白人、黑人，甚至 Amigo 甚至 Puerto Rico 开始有点用异样眼光来 看待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心情是什么样子。或许你们没有经历到，但是的确在美国有不少人他们经历到这种异样的眼光。我的大女儿现在就在美国读书，她说自从疫情爆发以后，学校有一次她的 high school 有一次就全校直接告诉大家一个卫教观念，说现在有一个疾病是从中国来的，叫做武汉肺炎。那一天她就彻底感受到全校每一个人都讨厌她，看到她都觉得她是病，看到她都觉得她是毒。各位，当我们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怎么处理，我们怎么面对，我们的心里面在淌血啊，耶稣的手上在滴血啊。可是耶稣在这个时候，他是被捉拿的那个人哦，他不是可以客观站在旁边评论这件事情的人哦，他是被捉拿的人，他却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在约翰福音里面写到这段故事，约翰写说，耶稣说收刀入鞘吧。路加福音接着写，耶稣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各位弟兄姐妹，早上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在过去我们的一生里面，当我们碰到难题的时候，当我们碰到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当我们碰到不正义的时候，当我们碰到不合理的时候，你比较像彼得的门徒呢？用很直觉的方式，很合理的回应不合理啊，还是你更像耶稣基督的门徒呢？不只赦免他们，还医治这些不正义的对待我们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只是回顾我们的过去，在这个疫情肆虐的时候，甚至在未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成为彼得徒，而是像彼得后来生命被耶稣转变之后的样子，成为一个真真实实效法耶稣、跟随耶稣的基督徒。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直觉的反应，很多时候我们面对那个不公平，我们会像彼得一样把我们手上的武器拿出来，阻止别人用不公平的方式对待我们。主，是的，我们当然该保护我们自己，主，但是恳求你帮助我们，也让我们明白我们蒙召是为了活得更像你，是为了活出你的生命，是为了活出你的荣耀。主，但是其实我们心里面还是会害怕，因为当别人这样对待我们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主，我们承认我们心里软弱，我们可能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心里面只有痛恨，我们很难说出主啊赦免他们。主，我们看到那个人的耳朵掉下来，可能我们很多时候是觉得痛快，而不是去医治他们的耳朵。主，因此求你赦免我们，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拥抱你的眼光，让我们看见你所看见的。主，你说你爱世人，甚至将你自己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不惜一切的代价，只为了挽救我们这些不可爱，甚至过去曾经憎恨你的人。所以因此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你所看见的，让我们拥有你的心肠，让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彼得说，我们蒙召是为此，是为了学习基督的样式，因为我们不是彼得徒，我们是基督徒。主，愿你帮助我们，谢谢主，这样奉主耶稣的名祷。